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时事解码节目。今日是7月13号礼拜日，下面请睇详细内容。蒋中正对共产党形势华丽转身的启示。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政权，引起中国不少苦苦寻觅救国之路的仁人志士的极大兴趣。经过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法运动、护国运动失败之后的孙中山，就是众多受到诱惑者的其中一位。1918年孙中山在上海致电列宁表示祝贺，电文里面这样写话：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无独有偶，孙中山的继任者蒋中正早年亦是沉迷于共产党宣言、列宁丛书等马列著作，仲曾经盛赞苏俄革命是世界创举。历史人物命运的吊诡之处，事上令人拍案惊奇。翻开蒋中正的日记，一行文字赫然入目。睇马克思主义学说概要，乐而不能圆卷。写落呢句话的人，竟然是日后同共产党血战20多年的国民党领袖。咁呢位以反共著称的蒋中正，是怎样完成了由共产党的 fans 到黑星的华丽转身呢？他的转身对当今世界又有乜嘢启示呢？在这里将会同你一探究竟。蒋中正曾经对马克思主义产生过浓厚兴趣。蒋中正从1915年开始写日记，直到1972年病在床那里才中断，几乎是每日都有写。一个人的日记往往是最能够反映他的内心世界。从近来解密的蒋中正的日记来看，顽固反共的蒋中正亦曾经对马克思主义产生过浓厚兴趣，他将研究新思潮列为自己的必学功课，曾经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方面的书籍，这个在他1923年的日记里面有这样的记载。9月21号下午看马克思学说，9月22号下午看马克思学说概要，10月4号上午复看马克思学说概要，学习俄语，下午看概要，10月7号看马克思学说概要，10月18号看马克思传，下午看马克思学说，乐而不能圆卷。可以见到蒋中正投入大量的精力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在阅读中，他还对马列学说表现了浓厚的兴趣，甚至达到乐而不能圆卷的程度。1919年1月1号，蒋中正在日记里面大有效仿唐僧取经之意。他这样写话：近年已学习俄语，预备到俄国考察一番，将来做些事业。他为俄共辩称话：如果有人攻击俄罗斯革命，必与之力争，如果有人攻击共产党，必竭力为之辩护。蒋中正赴苏俄考察，共产革命抛影破灭之后华丽转身。蒋中正毕生以反共名满天下，赢得两个世界第一。作为年轻时代就立志光我神州愿我责的革命志士，听闻俄共革命成功推翻沙皇，好受鼓舞，上言道百闻不如一见，蒋中正非常期待能够亲临其境一睹为快。1921年7月13号，蒋中正写信给孙中山的大元帅府秘书长杨树，提出想去苏联考察，并对这次考察寄予厚望，话为今之计，写允我赴欧外，则弟以为无一事是我中正所能辩者，如不允我赴俄， 则弟只有消极独善以求自存。孙中山等人商议之后，决定以蒋中正为全权代表，组成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问苏联。1923年，蒋中正以孙中山全权代表的名义，对苏联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进行了历时大约3个月的全面考察。这次俄国之旅令他对共产主义的态度发生了颠覆性的逆转。蒋中正在结束行程归国之后，根据在苏联的见闻，对苏联做出了较为全面和细致的分析。他认为苏联这个国家在政治上独裁，在文化上不尊重传统，和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行使霸权主义，并预见苏联是对中国的威胁，而且预言苏联赤色帝国主义终将败亡。这些对苏联的分析和观点后来都应验了。伴随时间的转移，特别是几十年和中共的激烈交锋，蒋中正对共产党的认识更加深入骨髓，对共产党的揭露更加是入木三分。蒋中正的揭共和反共金句遗产非常丰厚，他对共产党的很多真知灼见，即使是半个几世纪之后的今日读起来，仍觉得先声夺人，振聋发聩。对当今的中国人、美国人和整个西方世界都极具启发和警醒作用。苏俄在中国系统剖析共产主义。1956年，蒋介石在台湾出版《苏俄在中国》这本书，这本书撰写于冷战高峰期，系统地讲述了对苏共和共产阵营的看法。核心内容可以概述为下面的3个方面。第一，深刻剖析了苏共和中共的政治军事战略，将其归纳为侵略性扩张模式，强调共产主义对自由世界的威胁，呼吁西方阵营联合对抗。第二，深刻剖析了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主要原因，实为苏俄对中共的扶持以及国际局势等客观因素所致。第三，吹哨民主阵营，提出民主阵营需要采取针对性战略和战术，比如意识形态渗透、军事围堵等策略，以遏止共产主义的全球扩张。苏俄在中国这本书的部分言论摘录如下：在我未往苏联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对我们国民革命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是我一到苏联考察的结果，令我的理想和信念完全消失。我断定了本党联俄用共的政策，虽可对抗西方殖民于一时，却不能够达到国家独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觉苏俄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和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义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更危险。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极端的组织，俄共政权如一旦进于强固时，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之复活并非不可能，则其对于我们中华民国和国民革命的后患将不堪设想。后来蒋中正在给廖仲恺的一封长信里面，更加是一针见血地说，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此无染指之意。他在后来的日记里面对共产党的认识更加深刻，说毁灭本国伦理与历史，手段最毒，情义与道德素地无余，唯物论令人类均将降为禽兽之域。答美籍作家贾德威问， 揭露中共的流民本性和欺骗宣传。中华民国45年，即是1960年的10月27号，蒋中正接受美籍作家贾德威的专访，通览蒋中正的回答娓娓道来，成竹在胸，足以表明他对共产主义和中共的认识达到了比较《苏俄在中国》这本书的更新的高度。以下是部分问答。记者问，美国国内目前颇有主张放宽对共匪贸易限制者，阁下可否对此略抒所见？答：美国如放宽现行对匪贸易限制，无意以利引受敌，即使放宽后之贸易仅以非战略物之为限，但供应共匪经济上之需要，从而助其扩张战争技能，亦属不智。且战略物资与非战略物之间之分野，亦非永久不变。一项非战略物品甚易发生战略价值。1941年，日本军阀突袭珍珠港的时候，其飞机所燃用者为美国汽油，其所投之炸弹亦为美国之废铁所造。此项史实，吾人实不宜淡忘。记者问，纽约时报最近连载数文，其中暗示中华民国政府已经在实际上放弃收回大陆之意愿，阁下对此可否置评？答：如未闻纽约时报曾作此类报道，无论如何，恢复我同胞之自由，乃吾人之神圣天职。而大陆同胞为重获自由，起而反抗共匪暴政，亦是其天赋之权利。吾人正致力于建设台湾，使成为自由繁荣之乐土，并作为联合海内外人民及铁幕内同胞共同反攻大陆之基地。吾人之良知，绝不容吾人忘却大陆同胞身受之苦难及其恢复自由生活之愿望。记者问，最近若干访问匪区人士归来报道，大陆人民对共匪统治颇感满意，阁下认为此说可信否？阁下以为是咪有乜嘢征象足以表明大陆人民仍将欢迎国军反攻？答：此言大陆人民对于共匪统治感觉满意，故乃易事，但有若干事实绝不容轻易抹杀。匪艺公安部长罗匪瑞卿最近向艺人民全国代表大会透露，6年来大陆上发生之反革命案件多达554万9030件。大陆上反共游击队仍甚活跃，而乡间及城市中反共志士之破坏活动至最近半年而越烈。近月以来，数以万计之人民自大陆逃往港澳，其中不少是冒生命之危险而奔向自由者。这个月的上个礼拜，即有一少妇因不愿意被匪军征召，在广东中山县弱水逃生，于匪兵弹雨下囚至澳门，均为名证。再则近月以来，世人正以钦佩之心情注视西藏人民英勇反共之抗暴运动。大陆人民生活之苦痛不待目睹而自明。事实上，大陆人民现处于共匪暴力严重压迫之下，遇有外人访问时，除表示满意外，何敢作其他答复？记者问，据称共匪在东南亚区争取支持力量，正大规模展开少年攻势。访问共匪策略是咪比较之前有显著的变更？共匪是咪正在遵从俄帝之所谓软化路线？答：共匪最近确已戴上少年面具，此事无非表示彼等以为在目前采用少年攻势，较诸军事侵略收效更稳。事实上，彼等之少年攻势同使用武力同为侵略方式之一种。 共匪势将继续以甜言蜜语令世人陷入一种虚伪的安全感，然后以其最后一击达到征服世界的目的。即仅就目前而言，亦难为共匪已完全放弃使用武力。共匪最近派军进侵缅甸边区，即显示只需彼等预料不及遭遇强力抵抗，即可随时发动武装侵略。耶稣受难节正道词，写给美国，亦写给世界。1960年，蒋中正受邀撰写《耶稣受难节正道词》，在这篇文献的开头，他首先讲明了成文的恩怨，说鲍林博士最近内涵，请我为基督教前锋部撰写一篇正道词。他建议的讲题如下：假如你给美国人正道，你将讲些什么？据此，我们又可以将这篇正道词看作是蒋中正对美国人的忠告和建言。以下是蒋中正在正道词里面的部分言论，笔者试下略作述评。第一，明确指出共产党的邪恶根源在于其无神论世界观和意识形态，这个是共产国家和自由世界正常人类社会对立的根本原因，而且双方的对立是不可以调和的。共产党统治世界的野心、颠覆、扩张和渗透，令双方不存在和平共处的可能，终有一场终极对决。而蒋中正在半个几世纪之前的这一预言正在发生，其集中体现在美国和中共之间的较量。蒋中正在文章里面讲，共产主义的反神思想令共产世界和自由世界之间的和平为不可能。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面曾经讲，共产世界和自由世界之间存在着一道无可弥补的鸿沟。他说共产主义不需要永恒的真理，而且他要废除一切宗教和道德观念。他在另一次讲，打倒上帝，打倒教会，拥护共产主义，你就获得世界上的一切东西。二，明确指出共产主义是对自由世界的致命威胁，尤其是以威胁并瓦解美国为第一目标。蒋中正讲，在共产主义者征服世界的大计中，他们将美国视为主要敌人，并且决心要贬抑他、侮辱他和摧毁他，除非美国人明白认识这个迫切的危险，而采取和他搏斗或压咗的必要措施，否则不独他们的自由生活，而且在其全国人民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地位的基督教，亦将一同被其奴役、被其埋葬。那中共为什么将美国看作是第一目标敌人呢？因为美国是自由世界的领头羊。中共反对美国有几疯狂呢？这个从他的标语口号里面看得一清二楚。在上世纪70年代，中国各大城市的飞机场、火车站都有这样的大幅标语，打倒帝国主义同一切走狗，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同一切反动派。甚至连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华，北京机场这样的反美大标语亦是照挂不误的。但令人遗憾和痛心的是，从尼克松开始的美国多任总统都对中共实行了不同程度的妥协或者绥靖政策，对中共的阴谋知之甚少。值得庆幸的是，直到美国第45任、第47任总统川普入主白宫，才大力扭转政策。而我们不得不讲的是，美国这一步迈得太迟了，代价亦太大了。美国人对中共的清醒认识起码比蒋中正迟了大半个世纪，而且至到现在还未能够达到蒋中正的高度。 第三，明确指出共产主义必将会对全人类造成巨大伤害，伤害之重甚至超过大洪水，将两者相提并论，寓意共产洪祸是为毁灭全人类而来的。正如共产党宣言的结尾所讲，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够达到，令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枷锁，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蒋中正讲，今日世界没有一个问题较共产主义问题更为严重。自上帝创造宇宙以来，人类从未面临过比今日更大的灾祸。如果以共产主义的威胁所造成的灾祸来比较，则圣经旧约所记载的大洪水亦就微不足道了。第四，明确指出了共产党言而无信的流民本性。蒋中正讲，倘若自由世界仍将试图与共产党寻求和平，与侵略者谈论裁军协议，或者相信共匪一旦获准进入联合国，即会接受国际组织的约束，那这座和平殿堂将会变成窝藏盗贼的冤首。我们不要忘记主耶稣曾经对十二门徒讲过，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和毁坏。关于共产党的流民本性，今日我们举个例来讲啊。23年前，中共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就承诺市场开放，遵守市场经济法则，但实际上中共根本没有遵守承诺。20多年过去了，中共持续利用国家资源操控市场经济，控制战略产业，并阻碍公平竞争。4月2日，川普宣布对世界各国征收对等关税。美国财长贝森特4月23日说，目前已经有100多个国家申请同美国进行关税谈判，正面回应川普重新平衡全球贸易、创建更平衡国际体系的目标。只有中共跳出来耍光棍，以最快的速度对美国实施报复性关税，同美国耍横的结果是美中双方将关税分别升到 145% 和 125%。 这个时候中共终于感到力不从心，败下阵来。4月25日，川普通过媒体释放重磅信息，除非北京给我们一些实质性的嘢，否则他不会取消对华关税。而当被问到所谓的实质条件是什么的时候，川普回答说开放中国。川普开放中国的实质讲明白了，就是公平交易。但作为世界贸易秩序的破坏者，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和毁坏的流民成性的中共，或者会收敛一时。但请美国记住，其世界贸易秩序的破坏者的角色始终是不会改变的。共产主义以其有史以来无以伦比的离天大方欺骗世人，当年识破骗局者能有几人？蒋中正慧眼识魔，迷途知返算一个。而孙中山、李大超等，包括临刑前写低斩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夏明翰等人，最终都被共产党蒙在鼓里面。共产主义以其彻底的反神、反传统、反人类的歪理邪说，荼毒征服世界。地球村曾经有一半被染红，共产极权所到之国，祸国殃民，国运衰微，民生凋敝，生灵涂炭。至到现在为止的全部共运史证明，共产主义是以建立所谓的人间天堂的名义建立人间地狱，并最终毁灭人类。众所周知， 中南海是今日世界共产主义的大本营，是全世界动荡和灾难的总策源地。正如大纪元时事评论透视中共极限战与生俱来的邪恶基因指出的这样，当今西方世界面临的中共威胁，不是一个普通专制政权所掌控的专制力量，而是一个被共产幽灵思想控制的扭曲了的反神、反人类的魔鬼政权所能爆发出的全部邪恶能量。正因为这样，今日我们重温蒋中正的言论，更凸显了重大的现实意义。对中国来讲，没有中国共产党才有真正的新中国。对世界来讲，没有中国共产党才有真正的新世界。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和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转发。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